来，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的话，马太福音25章。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上帝的计划，上帝造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奇妙的计划。在圣经里面，上帝提到我们说，我们要做他的管家，要做忠心的管家，做有见识的管家，做良善的管家，这是我们这段时间在讲的事情。这不只是讲到我们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我们生命的管家，我们也是时间的管家，对不对？也许包括你的财务的管家，如果你有家庭有儿女，你也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一个管家。神用这个字眼来讲到我们的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生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方向。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做管家。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把这三件事用三个比喻讲在一起，这是整个马太福音25章里面的内容。1-13节，我们来读好吗？1-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聪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提到他的教训，我们今天中文叫教训，有点训人一顿的意思，可是圣经里面翻译做教训，其实意思就是教导。当主要告诉我们天国的事的时候，他其实很少用训斥的方式告诉人，很少用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你这样做不对，应该要怎么样做，像这一类的话，这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子讲话的。我们有时候看到小朋友长大一点，对他的弟弟妹妹这样讲话，我们就很不高兴。其实他是跟我们学的，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跟他们讲话。可是，最有资格教训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可是他不这样讲话，他偶尔这样说话，他多半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教训人，就像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而不是只是平铺直述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称它叫做十个童女的比喻，或者叫做聪明的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一起头，主用那时来开头的，那显然跟前面的话有关，对不对？前面的话是在讲什么呢？主在讲到他快要再来，有一天他要来结束这个世界。可是他来之前，他期待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看24章45节，马太福音24章45节，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主讲完这个就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所以主是在讲到当他快要再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样子啊，各种人都会提到警告我们有可能会有世界末日来到。光最近的几年，过去20年来吧，好莱坞拍的电影里面讲到世界末日的电影可多了，有的惊悚到一个地步，很多人都相信很可能是事实，也有的大家知道那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明确的说很可能会发生，另外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于气候的变化，对于环境的保护，对于核子战争，对于很多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论怎么样，圣经很明确的讲有一天主确实要回来结束这个世界，要引进新天新地。那他会回来是确定的事，他一定要再来。可是有的时候他的有些人会觉得基督的再来没有那么快，或者没有那么真实。圣经很明确的讲，有的时候人会觉得他迟延，甚至有人可以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会回来。有的人存侥幸的心就松懈下来不再那么警醒，或者昏睡甚至作恶，这是主在这里形容的。可是他期待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有见识的管家。就在这个背景里面，主讲这个十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所以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称它叫做我们要做我们生命的管家，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基督徒想到做管家很容易想到服侍，可能我们也这样被教导，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管家的时候，有许多的经文并不特别讲到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要在很多方面做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一，我们今天在这个这张圣经里面，我们要讲到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管家。这里有十个童女，童女的意思就是表示他们至少是圣洁的。圣经讲到童女不一定表示他没有结婚，当然他本来意思是这样，可是圣经用这个来讲到一个人是圣洁的。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结婚就不圣洁，因为圣经明确的提到有结婚的人是很圣洁的，而且也对于婚姻有许多的教导。但是主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比喻。所以这里讲到的十个童女是在讲到他们已经有蛮不错的比起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蛮不错，他们是童女，事实上他们都拿着灯，意思就是他们生命是有亮光的，灯里面也有油。可是主把它区分开来，这十个里面有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愚拙的。主把那个愚拙的说成是他们有灯，生命可能有亮光，可是他们有多预备油。这个预备这一件事情显然神看为很要紧，预备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比喻似乎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会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明确。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无论年轻人或者是有一点年纪的人，都一样，都能面对一种氛围，一种味道，人好像不太注意预备这一件事。这个当然包括财务方面，这一方面中国人大概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多半的中国人都不是这样。但是新的一代我们不晓得，我们不能完全只是说年轻的一代，其实受着整个世界的影响，有的有一点年纪的人也差不多，他们不太做预备。可是我们不是只讲到钱财的预备，还有很多的方面，情绪上也是要预备的。有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要做这些事，或者他们从来不想没有想要做这一件事，就是今天如果他们觉得不高兴，他们心里面有很烦闷，他们可能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旦高兴起来 他们就觉得解决问题了，等下一次不高兴再来耍脾气，或者是我们再来做反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晓得预备，你就知道当你已经快乐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使得我下一次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像现在一样又陷入这样的情绪里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叫预备，对不对？一个常常会受情绪搅扰的人，不时的就会灰心啊，或者是郁闷啊，或者是心里不痛快。你如果发现你经常这样，也许你应该想一想主的这个比喻包含了这个意思，就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不但是他们发生比方情感上情绪上有一些低落的时候，他们想办法解决，就是解决了以后他们会认真的面对一件事，我怎么样使自己下一次不要这样。那是一个预备，那是一个储备，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不要没事有缺乏才四处奔走。一个人如果晓得这样，他将会过一个经常有喜乐的生活，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他要我们常常喜乐，要我们住在喜乐里面。爱也是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所讲的预备是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油来代表圣灵，特别是今天我们已经比较流行的一种人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油，就是橄榄油，因为在圣经的环境里面，他们主要的油的来源是从橄榄树来的。橄榄油是很特别的，不只是今天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油的特性对人的身体是比较多正面的，不只是这样，橄榄的长成也有它的特点，那我不在今天在这里多讲，我们在别的地方提过。无论怎么样，圣经用橄榄油来讲到神的灵，讲到圣灵，也就是神的生命。那神的生命想要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跟神有很直接的个人的关系，而且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圣经用油来讲到圣灵，是这样讲的，说我们可以被膏油来涂抹。旧约圣经用油做成膏，他们的膏有的时候也许是像小护士一样是真正的膏稠状的，也有的是还是液体状态，不过比较浓稠一点哈，都是一样。无论怎么样，他们用这样的油抹在一个人的身上，也许头上或者身上，为了要表明这是一个神的，好像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神的爱在他的身上，神把他的手放在这个人身上，或者是托付给这个人一个特别的任务，一个特别的使命。圣经用油膏抹来讲这件事。那我想在这里这个比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刚刚够刚刚好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常常留意储备，好吗？我们有的时候想到圣经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那种不劳而得的钱财，我们希望能够不是那么劳力工作忽然可以有一大笔钱，可是圣经说像这样的钱必然消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中乐透的人都会有悲惨的结局，有的是，有的中乐透人过了几年又不再把钱全部花光，而且让人后悔中乐透。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有的人可以很善用它。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不是直指的这个。如果你经常期待那种不劳而得之财，那么你的生命会消耗，不只是讲钱财消耗。可是那里说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那我们 对于圣灵也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寻求，你应该留意这个。你不但寻求到够你用，你应该寻求到有储备。我知道我讲的有点抽象，可是试试看揣摩去明白它。以前我的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是一个他服侍的人真实的故事。他提到有一个姐妹，一个妇人，她平常参加聚会很忠心的参加，礼拜二晚上来，礼拜五晚上来，礼拜天来，好好的追求，能的话聚会前早一点到，在那里安静花时间，她有一个渴慕寻求神的心。这样过一段年日之后，忽然她的环境有一个改变，那个环境使得她没有办法好好的聚会。可是后来他给牧师做见证，他说很奇妙，虽然我的环境使我这一段时间没办法这样聚会，可是我发现我里面那样子的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没有受影响，没有觉得现在很枯干很荒凉，觉得好像这样。他没有，为什么？我的牧师说，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储备，像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也应该试试看学习这些。我希望我们的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从属灵生命的起头能够有这样的祝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晓得神愿意把很大的丰富给我们，不是只够我们用而已，那个是比地上的财富更加的使我们满足，而且更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可以常常充满了神的同在。而且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再多留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那就是在储备圣灵，储备膏油。所以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她不但有灯里面有油可以点亮，也就是生命不会觉得在昏暗阴影底下，不只是这样，他们多预备了器皿来装满油。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常常预备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有参加服事，你晓得在服事的时候，有服事的时候，你应该预备自己，这是对的。很可惜，有的甚至有的基督徒，他们连有服事都不怎么留意预备自己，他们可能预备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可他没有觉得他这个人需要预备，他可能没有觉得他需要祷告，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把它做好。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他明白不是这样，即使他尽量的预备了，能够把事情做好，他仍然觉得他需要神，所以他会去祷告，会去祷告。那这是好事，在有服事的时候预备自己，花时间安静亲近主，你就会有亮光，你会感觉到有膏油的涂抹。可是如果当你这样做，你觉得好像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不要就站起来，你再多停留一会儿，让你的心多留住一会儿，我想那个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有机会对自己证明，你不是只为了那个服事才这样寻求主的，那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还不止这样，如果你能够在服事完以后，有一点，再有一点，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那很好。事实上，我们的聚会，我们几乎每一堂的聚会都是像这样，我们前面有一些追求的时间，有一些敬拜，刚刚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后来我们有讲到，当我们听了道之后，接下去后面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安静，有一点追求。今天因为要洗礼，可能我们比较没有那样的时间，可是平常的聚会我们几乎都有。我在聚会中，有的人像我一样有服事，有的人有不同的服事，无论你有没有服事，你听了道，你有一些领受之后，我们再有一点时间这样寻求主，很帮助我们储备有在器皿里面，也就是让我们 不是只为了现在眼前的一个需要我们做一些预备，那把那个弄好我们就觉得够了，这就是主在这里的意思。我想到像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很容易想到印度的德蕾莎修女，或者叫德兰修女，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是做穷人工作，在印度做穷人工作那个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很多人知道她做这些慈善的工作，比较少人晓得她是一个祷告的人，她是一个多花时间祷告的人。他们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各地的那个修女会，那些修女们，你知道他们每一天早上被规定几点要起床祷告吗？4:44。我不知道现在他已经去世十几年是不是还是这样，可是通常修女们一大早起来这样，我猜他们也会早一点睡吧，他们一大早起来这样祷告的时候，可能 Mother Teresa 已经在那里，她比他们更早就去，他们我忘了他们祷告多久，祷告一段时间，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完了以后修女们各自有事情要去做，可是常常有一个人在大家都走了以后还留在那边多祷告一会儿，就是 Mother Teresa。 她其实常常比他们更忙碌，可是她这样做，那个人他是一个爱耶稣的人，他虽然那么尽心的照顾穷人，你如果问他生命中最核心的事，他不会讲照顾穷人，他会讲耶稣。他有一次跟一个神父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照顾穷人，而是爱耶稣。他是这样说的，他确实是这样生活的，所以那个不是一个道理。你如果能够这样，以前对不起，我在讲到我的牧师，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然后在聚会中像刚才一样有点安静的时间，也许十分钟之后，我想他觉得照理说现在接下去应该要讲道，或者是有一点查经有下面的事情，可是他有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说，我好不好我们再多安静一会儿，其实他不要讲话我们也就会继续安静，可是我想他可能考虑到有的人开始觉得有点觉得说、啊、怎么没有进行下面的事，是不是牧师睡着了，或者是不知道接下去要干什么，所以他就提醒大家。 我觉得那一件事情，那个操练，在我那个时候年轻，在我年轻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让我生命有一个养成一个宝贵的习惯，那个不是只有在聚会中，后来我们可以放在生命当中许多地方，就是再多用一点时间，再多停留一会儿。我不是说有的时候有特别的事你都不要去做，只要这样亲近主，可是一定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的，你就再多几分钟也好，虽然只是多几分钟，可是那个态度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想主在这里讲的同理的比喻就要表达这个，我们的生命应该有这一方面，就是多预备一下，多储存一下。我们刚刚提到基督徒会在有服事有事情做之前花一点时间祷告，可是如果哪一天你并没有服事，你仍然花一些时间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对不对？所以有机会对自己表明，我们不是为了服事才这样亲近主的。事实上你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领导你，也许是一个机会、也说不定有更严重的事会发生，就是也许那一天主会再来，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好的预备，那会不一样。这样的人圣经称他们叫做真的爱慕主的显现的人，他们 不只是喜欢工作，他们的爱慕神的显现。而保罗清楚地讲到，主正是向这样的人显现。主称这样的人是聪明的，他们无论做什么，他们不是只在那里赶场或者是专营，这是今天、世界夸奖的事情，似乎一个人很忙碌而且很会经营很会专营，我们觉得是一个很灵巧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是神不这样看，这样一个能面面似乎面面顾到看起来能干的人，有可能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里面的储存。所以有的像这样的有一天退休了，或者他们环境改变，他们不再好像被剥夺了他可以继续这样工作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会一下子好像觉得脚踏不到实地，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的预备自己的生命。可是主借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做你生命的管家。在美国有一种人叫做 Amish people，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不主张接受很现代化的东西，所以那里面有汽车，他们都用马车，他们好像没有电灯，还在点油灯，好像也可能用水也不用自来水，而是还在井里面打水，大概是你不要把他们看为很古怪，他们不是，他们跟人的关系很好。美国也很多人喜欢他们，常常在假期的时候会去看他们，跟他们买东西。他们的南瓜派是第一流的。我去过其中一个像这样的美国，可能这一方面最有名的其中一个村子在宾州。他们 Amish people 有一些格言，比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忙到没有时间祷告，那么你已经超过神要你忙的程度了。”很简单的话，你大概很容易同意的。我再讲一遍，他说：“如果你忙到无法祷告，那么你已经超过神要你忙碌的程度。你不应该那么忙，无论你多少理由说有多少重要的工作要做。”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其实不只是讲到祷告或者储备圣灵神的同在，你的赞美你应该要储备你的赞美，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常常赞美神？有的时候我们很郁闷不准的时候，把手举起来好好的唱一个首诗歌赞美神，心会打开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知道向神欢呼的他们要在神的眼光里行走。那你常常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会有帮助，习惯于唱诗歌，习惯于赞美，这个都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可是有的人他们里头并没有那么丰富，他们纯粹就是习惯性的这样赞美，或者借着赞美再来使心打开来，这样也很好。可是你不应该常常这样，你应该有的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是因为里面已经满了喜乐，充满了光，你那么想要赞美神，从里面出来的。你应该对自己说，我要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那才叫做储备的膏油。我们应该常常我们外面表现出来的比里面真正拥有的少，这样讲不太好，应该颠倒讲，我们应该常常使自己里面拥有的不一定表达出来的比已经表达出来的多。我们应该期待自己常常这样。刚刚我提到你的喜乐要储备，我再强调一下，希望你认识这一件事。我再一次说，如果你不使得会有那种我又情绪低落，我又心情不好，又很这样，你如果常常被这些事情抓住，我猜你不明白或者还没有养成习惯储备喜乐。也就是说你遇见这些事，也许你会有的人借着看一个笑话啦，看一个影片啦，读一本书啦，跟朋友聊聊天啦，来疏解。有的人根本就是让他自然的，也许两天后就会变好一点。好，你即使变好了，你不要停留在那里，你应该告诉自己，我要储备喜乐，我怎么样能储备喜乐。你只要这样寻求，你一定慢慢会学到一点这一件事。也许跟你的生活的习惯，你思想的方式有关，你对自己教导自己这些事，直到你发现你不需要受那个情绪的左右， 我们可以更多的超越这些，因为你里面常常有丰满的膏油。所以我用第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要做我们生命的好管家。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马太福音25:14开始，我来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揭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个是主在讲到我们的生命将会发生的事，有一天神要跟我们算账的。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这句我们一起读，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这句话再一起读，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赚2000，一个赚5000，主给他们的称赞完全一样，有没有？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人心的人，没有，他的意思是你是刻薄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他就跟旁边人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跟这个比喻都有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到时候交账的时候可能会落在黑暗里面，主说不认识你们，或者在那里哀哭切齿。这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有的人就问说，那意思是不是如果我已经是基督徒，只要我做得不好，也有可能有一天要在黑暗哀哭切齿？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想也有可能这里只是在提到我们会懊悔。我说我没有把握，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的所有细节，我不知道，圣经没有那明确告诉我们，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的事，大概我们也不那么需要知道。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就是无论怎么样，你总是要警醒，尽量想办法警醒，不要存侥幸的心。主在这里很清楚的说，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主人给仆人不同的数目的银子是按着才干给他们的，对吗？好，所以这个5000、2000、1000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才干。因为有这个比喻，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听见有人提到说，某某人他是有5000银子的，某某人他是比较有才干的。他们有的时候觉得，因此他觉得我比较不是，我只1000银子的，好像他不需要做什么都让别人去做事了。你要小心，这个很危险，因为主很清楚的说，这个1000银子的是怎么回事。他觉得他没有，主认为他有。好，所以你一定不要说你没有，好吗？你不要说你没有恩赐，因为在这里有给5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1000的，有没有给0的？没有，所以没有的哦，对吧？他自己说没有，可是主说把他连他所有的也一起夺过来，表示主认为他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实在没有，那么这里说你可以把钱放给像银行一样，至少会拿到一点利息。 我把它应用在这样，如果你觉得你不像另外一个人，可以带小组，可以教主日学，可以做很多的事，那么你参加教会的聚会，你如果教会有一些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些你能够做的，你就帮忙，就参与，就是像这样，那个会得到的称赞跟赏赐不一定少于牧师会得着的，对吧？因为无论你有多少银子，只要你忠心，后来主给他的称赞都一样，不是吗？对吧？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来好好的来参加聚会，早一点来，带着渴慕的心，带着信心，带着柔顺的心，很想要更认识主，他坐在那边，那就是最好的服侍，你不知道吗？那个比有些人哇做很多事情也许更要紧，因为教会里面多有像这样的人，整个教会一定会是丰富的，人来的时候他们会容易遇见神，会容易得到帮助。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常常跟人家比较，或者是把人跟人比较，说那个人比较有恩赐，那个人是五千两，那个人是几千两的，不要这样。你晓不晓得主站在很高的地方，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这些事的时候，五千两千一千都差不多了。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自己讲的，他对那领五千的，对那领两千的都讲一句话，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有没有？主根本觉得他做的事是不多的事，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点点事。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做的不一样，我你知道我这几年领了多少人归向主，领了传福音给多少人，你讲这个话很危险的，主才不是那样看事情的。嗯，你一定要知道你做的是一点点事，可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忠心。嗯，不要常常数算你的成就，思想你的重责大任，你只要做好手边的事。对不起，让我再提到印度德兰修女，她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人家跟他说哇你有一个这么大的机构，他全世界有好几万 的同工在各地服侍穷人，他说我没有，他说我没有这个组织，我没有什么好几万人，对他来讲他所做的工作虽然好几万人各自他们在做各自的工作，你都问他他的责任是什么，他如果现在正在为一个穷人洗脚，或者陪伴一个将要去世一个麻风病人，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工作，他只想这个。也许洗完站起来，一个同工告诉他一件事，他觉得有一个需要在那里，他很可能就请人家带他去飞机场，他就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他有很多的事情做，可是你如果认的时候问他他在做什么，他就只讲他现在在做的事，他觉得那就是他的责任，那是一个很活在真实里面的一个人。我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像这样。圣经说凡你手所该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你如果尽力去做，你就没有时间想过去的事，想太多未来的事，对吗？我想在这个比喻里面也是这样，这是真正的忠心的意思。不同的才干做不同的事，可是主要我们忠心，后来主给我们的称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在什么事上忠心呢？前面一段说要按时分粮，按时分粮，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想到像我们这个牧师讲道了，或者是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教课，或者是小组长在带领查经，讲到这些领袖。可是也许不只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事情。你不用读，可是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提到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事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三章末了的地方，他提到主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这里讲的仆人不是只指的像传道人这些人，因为接下去主这样讲，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很清楚讲，他说的话也是对什么？众人说，所以把你包括进去，除非你不是众人，如果是把你包括进去。所以我们都被赋予一些责任，我讲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你也许是一个 家庭主妇，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都有你生命里面的责任。你就在那里，你可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做传道人才是比较好的服事，当然不是。上帝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也没想到，我十八岁以前从来没想到我会做传道人，因为我连基督徒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也不去想这个事的。可是同学带我到教会去，我跟他们去。我们今天受洗的，可能人邀你来教会你，都是因为你有需要或者你有一个寻求的心。我那个时候才不是的，只是跟同学在一起玩，一起读书，他们去聚会邀我去，我就跟他们去了。所以我就是参加聚会，我从来不想宗教信仰上的事。我是一个从小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我很简单，我那个时候书读得很好。读书的时代想到的只是要把书读好而已，其他什么事就一个标准的书呆子。可是我就开始参加聚会，可是每一次到了周末想到要去聚会，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有一个呐喊，说我继续这样搞下去，这个会要我生命的全部，还有一个东西要抓住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个想法，说我不要做传道人。当然没有人要我做传道人，我连真正的跨进救恩的门都还没有。后来逐渐上帝的道进到我的里面，当我跟他降服说我愿意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才真的跨进救恩的门。所以我是这样，我是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蒙召就成为一个要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后来我想，我很难认为，哎，那个不是上帝的呼召，那是很特别的呼召。因为我并不是因为看到有人是牧师，我觉得那个蛮好的，所以想要做牧师，当然不是。可是就是这样，那是一个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每一个人要这样。我想，如果大家都传道人，那就麻烦了，传给谁听啊？对吧？有的人他们在世界上的事情上面一样有上帝特别的命定。我常常喜欢举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例子，他似乎就是为了释放黑奴的战争而存在的，对不对？因为战争刚结束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被刺。其实他不只是这样，他从年轻，他做一个律师，他都在执行上帝给他的生命的任务。他也算蛮忠心的，我想。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要成为传道人才好像赋予天职，我们不要用这种称呼这样定义。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物理，我班上有很多很杰出的一些同学，其中有一位你们很多人认识，我请过他来这里，那是我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一个女生。后来他在物理研究上面有很崇高的成就。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台湾全国物理学会的会长，可能是。他在大四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是大三的时候，可是我记得是大四的时候，男生跟女生常常会在年代上面起争论。我传福音给他，我把他带到我们一个基督徒老师的办公室，跟他传福音。他跟我决志信主。许多年以后，好像去年前年他来我们中间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才听他在台上做见证，才知道一件事，就是那一天他说是一个21岁的女孩子。他那天我跟我一起祷告之后，他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面，他就对自己说，我的一生要在这个专业上面侍奉神。他确实是这样，后来他在他的领域里面有很大的成就。就我所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小的一个 memory stick， 一个记忆卡，就可以有好几 G 好几 giga，跟他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不是 太过分的讲，因为他确实是非常有成就的，他跟他的先生都是像英特尔公司在硬体上面要突破那个瓶颈的时候，其中一个找的研究的人员就是他的先生。嗯，他不只是这样，他也有意要教育下一代，所以他从美国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工作回到台湾，他教育下一代，而且传福音。我想他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一个人，他的所有的专业都可以成为生命的护照。你听清楚我讲的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在你的专业里面很认真的传福音、带人归主，才叫做有好像生命的一个护照。不只是这样，当然你应该这样，可是你只是在你的专业上认真的做，除非你的专业是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职业，如果不是的话，那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是吗？如果你做忠心的管家，我的意思说，无论你在教会中、在家里、在职场上，我们都要忠于职责，在各样的时机里面撒出美好的种子，按时分粮。当然有时候我们提到那个意思是传福音，可是其实传福音包括整个生命的见证，包括什么呢？这是我们很多次提到的，比方如果你是一个理发师，你努力的使客人满意，那个本身就是好的，对不对？对人有帮助，那是你的神给你的护照，因为你是像保罗说的，凡我所做的都是为基督做的，不像是给人做的，乃像是给主做的。嗯，你如果是一个医生，你真的爱病人；你如果是一个老师，你不要只是传福音，你第一优先你要把学生教好，对吧？你如果教书教得不好，不太认真，一直传福音做什么呢？即使你带了一些人到教会来，我并不觉得那个会是太坚固的长存的果子，即使它真的是长存的果子，你自己生命可能也会受亏损。你既然是一个老师，你就应该把书教好。你如果是一个律师，你是要为一些人找出公义来，应该是像这样，对不对？嗯，如果你是商场上的人，你要留意用你的经营能够照顾到有需要的人，像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而不是只有直接的传福音或在教会里面服侍才有意义，对吧？当然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会为主做见证，可是你真的把事情做好是更好的见证。我有时候提到我自己的见证，我在大学的时候认真的追求，也好好的传福音，也有一些果子，可后来我当兵的时候，我服两年役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主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些事，使我自己觉得我那么的软弱。我的软弱不是离开主或者不是啊，可是就是觉得到一个地步，我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呢。我有两年，差不多一年半之久，我没有真正的开口跟人家传福音。可是我跟你说，我在部队里面，我退伍之后，我开始后来不久，我开始在罗东建立教会，跟我的妻子有一个当时我的同袍，事实上是我最靠近的一个士官，我的助手，主动来找我，他要受洗，他要信主。我退伍之后教过半年书，我当然没办法在课堂上都在跟人家传福音，可是我离开学校之后，我只教了半年书，后来主呼召带领我们去建立教会。可是我离开之后，都继续有学生来找我们，而且要信主。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最主要是你无论做什么，你应该尽心的做。我想这个因子的比喻包括这些事，不是只讲了在教会里面的事情而已。最后一个比喻，绵羊跟山羊的比喻，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四十节一起读。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是主对那左边的讲刚好相反的话。这个比喻没有像前两个比喻开头说天国好比，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其实不是第三个比喻，是第二个比喻的延伸，就是我们被赋予责任，但我们的才干，有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使命，像我刚刚讲，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你有这些工作，我们应该在那些职责上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可是这个比喻，这个第三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在那些不是你被安排的职责上面，你怎么样做？忽然来到了需要。我想绵羊做这些事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为了有一天得到赏赐跟称赞，他只是因为怜悯有需要的人。所以当主称赞他的时候，他说，主，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让你这样称赞我们？我觉得这很宝贵的事，对不对？有的人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很去 claim 他，哎，为什么妈妈这样没有这样更好的对待我？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这样更好的对待我？可是这里比喻里面的绵羊不是这样，他明明做了很多宝贵的事，当主为了这个称赞他们要给他们赏赐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让你可以这样称赞我们？也就是他们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会得主的称赞，对不对？你有没有能够做一些事可以这样？我们差不多从二十几年前开始，我们开始有老人安养院的事工。那是我的妻子开始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妈妈在安养院，我们去看她，后来就关心其他的人，后来我们就开始这个事工。后来有另外一些人加入，我有时候鼓励他们说，我觉得这个事工是做起来味道最好，因为你做的时候，不容易有什么成就感。第一，不会增加教会人数，通常也不会增加教会的奉献。第二，有的时候你不见得会得到好的回应。我常常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去医院探访病人，去老人院，他们有时候写那些报告，我很受感动，因为常常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不但不会给你正面的反应，也许是负面的反应，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安安静静带着笑容，也不跟他起争议，就给他祝福，下一次去再关心他。有时候去了五次，去了八次，忽然那个人的心打开来了，他们就是这样。也有的时候长久的坐，有一些老人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识，看着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很多次都是这样，十次这样，二十次这样，你还要去看他吗？你会觉得那有意义吗？有意义的，对吧？好，但愿我们更多因为爱来做这一切的事。你不能用你因为做这些事认为你就有爱，不一定。主曾经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在讲爱的真谛那里很清楚的讲，你可以做很多这一类的事，他说却没有爱的话怎么样？所以显然主没有认为你做什么事就一定跟爱划等号，所以你要小心。但愿我们更多因着爱来做这一切的事，所以你不要只注意那些排定的看得见的职责，在那些事上忠心是应该的， 可是你如何对待偶然遇见的机会？常常可以显出我们是不是为爱而做。你下了班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你接到一个祷告信，想到一个需要，你就起来花一点时间去探访一个病人，或者去关心一个正落在卑微中的人，那是有意义的，对吧？哦，我们要实际一点，不要变得太不实际。像英国的那个作家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贵妇人，一个妇人，他常常带头设立基金会之类的，想要关心在非洲有需要的人。可是在那本书里面这样形容他，他说这个妇人他无视于眼前衣衫褴褛的小孩身上的伤痕肿块，因为他远视的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地方，听懂吗？他整天只想到非洲有需要的，他远视眼睛看不见有比非洲更近的地方，眼前有需要的他没有注意到。说不定那个眼前渴望关怀的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妻子，是你身边的人，是你偶然遇见的人，对吧？我们要不时的留意这个。主就是提到这样的事。我有时候遇见有人，他们说他们渴望，他们被呼召要去海外宣教，或者做传道人。可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在此时此地就成为一个撒种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或者他们在目前的职场上并不认真。我很怀疑他们能够去海外做宣教师，你懂我意思吗？圣经里面那些蒙召的人，以利沙将来要做伟大的先知的人，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你记不记得？他在耕田。马太主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坐在税关上，那是他的职业。彼得正在打鱼。圣经里面几乎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这样。摩西也是在牧羊的时候，在中心牧养羊群的时候神呼召他。所以没有人应该松松散散过生活，然后眼睛非常的看得非常远，要到非洲去宣教，没有这样的人，相信我。我要提到一件事，今天有一种说法盛行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很属灵的环境里面，那就是有的人宣告他们蒙召做代祷的人。那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做得很合适很好，可是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说他们蒙召做代祷的人，他们几乎不做别的事，他们也不工作，可能依靠别人为他们奉献，然后你很少看见他们参与教育什么传福音的服事，他们也不太做这些事，他们说他们是代祷的人。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圣经我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特别是以祷告闻名的，比方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到印度去的宣教士，他那么注意祷告，人家称给他一个称号叫做祈祷的海德，你们听过 Praying Hyde？ 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他可以很多服事的，谁告诉你他整天就只是祷告？英国威尔斯那里，在威尔斯大复兴之后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叫豪威尔，后来人家称他叫代祷的使徒，橄榄出版了他的传记。这个人可以有很多服事，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以祷告闻名的，神有的时候拿他的名字来做祷告的代表，叫做撒母耳，对不对？还不只是他工作的，他在做士师的时代。后来百姓厌弃他，要他立一个君王，他就给他们立了扫罗王，所以他等于需要退隐了，对不对？你知道撒母耳退隐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说：“但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有没有？他不是只讲这一句话，还有下一句话，对不对？但我不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而且要以神的善道，神的善道，对不起，我背的不太完全，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来把这个话读的完全一点。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23节，他说：“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他也没有只有祷告，有没有？他已经退休哦，人家不要他了，他已经没有站在职位上，他不是只有祷告人。所以弟兄姊妹相信我，我不再觉得神会呼召一个人只做祷告的工作，除非很短的时间比较特别，除非他年纪已经很大，不太容易做别的事。就是那样的人，就我的了解，他们也可以不只是做祷告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很简单的讲这三个比喻，盼望我们从初信主开始，一直到走完一生的道路，我们留意做我们生命的好管家，做恩赐的好管家，也做我们的机会的好管家。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承受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国度，我们可以听主笑着说：好，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也可以享受婚宴，羔羊的婚宴。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要预备要。